所以你会发现四个东西都是空的，只是在穿针跟引线，带出来是人物的事件关系，就是这些唱戏的小孩跟赵姨娘的关系，贾环跟彩云的关系，全部在这里面串起来，就借着这个蔷薇销到茉莉粉，那等一下就变成玫瑰露，又引出茯苓霜，又是另外一段故事。所以以文学技巧来讲，六十回大概是高峰中的高峰啊，就是你看到他借小东西在串，串整个长篇小说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他开始要讲到大观园有一个厨房，厨房有一个主厨姓柳，柳家的，然后他有个女儿叫柳五儿，如何如何。可是他这样讲故事太呆板，他就用玫瑰露跟茯苓霜来串，好，所以这种就是聪明的那种文学的写法。大概要学文学技巧，我觉得五十九回到六十回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学技法的串联，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五十九回是一个绝佳散文，那个春天的心境感觉到六十回完全变成戏剧里面的事件跟事件的穿针引线的关系。所以我想《红楼梦》到写作的高峰恐怕是五十九六十前后，一直到六十四六十九的尤二姐尤三姐之后，其实你觉得有一点下坡。所以高阳也谈到说，其实不到八十回《红楼梦》有一点有所不待，就是觉得有一点没有前面那么精彩。那他就认为说，高阳的讲法是说120回都是曹雪芹写的，可是后面的40回没有好好改过，前面是真的在十年里面一直改的。所以他就认为70回之前啊，70回靠近70回到80回已经感觉到有一点没有修到那么仔细。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59、60真是高峰的高峰，就是大概修到最好。那我并不完全接受高阳的讲法了，因为我还是怀疑80回到120回是不是曹雪芹写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好作者即使没有经过删节修剪，他的本质是好的。可是80回到120回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怀疑那个本质，因为他的某一种贵气不见了。那这个我不太相信说好小说家即使没有修改的部分，那个草稿也是好的，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语言的品味在里面。那所以高阳先生的这个说法我不完全赞同，可是大概也说明70回之后多多少少有一部分会不会已经不是曹雪芹的 原件、啊、所以我们大概会觉得说，其实不是到80回，大概到75回左右你就感觉到结构文字都有一点不同了，因为后面接写的人一定也要做一点连接的工作，那那个连接里面就会出问题。所以因此我们会觉得60回前后大概是最高峰的状况，就是《红楼梦》里面写到最精彩是在这一段当中、啊、那我们今天刚好就碰到这个60回，那么也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这四个东西物件怎么去串联的、啊、一个关系。好，大家还记得59回的结尾，因为春燕的妈妈惹了事情，所以大家压不住她，就说叫平儿来，那平儿没有来，平儿说在忙，问什么事情，他们就讲了，他说这种事情很好处理啊，赶出去在角门上打40板子就好了，就是很简单的处理。好，60回一开始就说平儿来了、啊、平儿来了就问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说、啊、已经就处理了，那平儿就叹了一口气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说这几天贾母王夫人不在，不知道出了多少事情，那也没有办法管那么多了，睁一眼闭一眼吧、啊、就说虽然执法，可是有些事情也就不要追究到这么清楚了。那袭人就问平儿说到底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平儿就笑着说都是世人想不到的，那我现在没有空，不能跟你细细的讲，等有空了再跟你说吧。好，一语未了，李纨的丫头来了，说平姐姐你在这里，奶奶等你呢、啊、李纨现在不是在代理王熙凤吗，她有事情你怎么还不去。好，平儿就赶快转身出来，口里面说来了来了，那袭人就笑他说你看王熙凤病了，那你就成了香饽饽了，香饽饽就是大家都抢手的、啊、变成抢手货了，大家都很抢手要他，因为王熙凤不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平儿来做最后的裁夺，所以他就变成大家都要问他，因为李纨又有一点无能、啊、其实不太会处理事情，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下平儿，所以变成了香饽饽了，都抢不到手。那平儿就去了不提，那宝玉就跟春燕说，春燕你要不要跟妈妈到恒芜院去一下。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春燕的妈妈因为骂了婴儿， 因为他明明知道那个花篮是婴儿编的，可是他就骂说编什么你娘的屁，这样讲这么难听的话，粗话。所以宝玉就觉得得罪了亲戚，这不好，就跟春燕说，你要不要过去跟婴儿道个歉啊，要不要跟他道个歉，所以你跟妈妈过去一下，不可以得罪了这些亲戚啊。那到宝姑娘房里给婴儿讲几句好听的话，不可白得罪了他。那春燕就答应了，就跟他妈妈出去。好，宝玉还不放心，注意一下，宝玉隔着窗户，意思说春燕跟妈妈已经走了，他隔着窗户说，不要当着宝姑娘说，仔细反而叫婴儿受教导。我不知道大家听懂这句话没有，就说你要去跟婴儿道歉，你不要当着宝钗的面，因为宝钗听到，宝钗第一个要骂的就是婴儿。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在外面跟人家吵架打架，妈妈知道一定先打你，她不问理由的，就是不管你对你错，就是说她先打一顿，你怎么在外面没有把事情处理好。所以过去的规矩说，宝钗一定当着别人就要骂婴儿，说你出去怎么会惹这些事情，你干嘛摘人家的柳树摘人家的花。所以宝玉就特别交代说，不要当着宝钗的面啊，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小男孩的细心，就是说只要私下跟婴儿道歉一下就好了。所以他们两个春燕跟妈妈就答应了，就出来一面走一面就说闲话。下面这段闲话非常好玩，我们看到这个春燕就跟妈妈说，妈妈你看，我跟你讲进来这里有很多的规矩，你要好好的学，你不听，你每天就在那边闹来闹去，又给人家剩的洗头水啊，然后又打人骂人的，讲难听的话。他说你看这下还好，今天宝玉保护了你，不然你就是打40板子赶出去了。那他就跟他妈妈说，你留在这个房里将来有多少的好处。那这句话我们不太容易懂，就是春燕说宝玉讲的将来服侍他的人全部都要放出去，那么意思说过去的贵族他们的家里的佣人都是买来的，等于是奴才，所以世世代代就是奴才。可是宝玉很不忍，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他觉得将来这些人服侍他一场，他都要让他们出去自己恢复他的这个自由，因为他们都是卖身的，都是卖身。那这个妈妈说真的有这种事，就阿弥陀佛这边念佛起来。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300年前的小说其实对那个时候的封建关系他已经其实不以为然。所以宝玉其实代表了曹雪芹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尊重的，那为什么要把别人当奴才。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一段不觉得，可是在当年讲出这样的话其实非常特殊的。所以你看到宝玉也许大家觉得他糊里糊涂的一个人，可是他其实在对抗他的社会他的时代里面一种对人的不公平的东西。所以我也觉得宝玉其实在某一个部分像一个革命者啊，他不接受他的社会里面的这种人际关系，这种世俗的对人的安排，他反而觉得应该回到对人的个别的这个尊重。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春燕跟妈妈一面走一面说闲话，春燕就问她娘说，你看我平常每天劝你老人家你就不相信，何苦闹出没趣来才罢啊！你今天闹到这样子被侮辱被责骂。她妈妈就笑着说，小蹄子你走吧，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就是我以前没经过这些事，那我现在经过了我才知道，那我如今知道了，你又直问着我了啊，就觉得不要问得我不好意思了。这个妈妈就开始有一点反省了。那我觉得你会觉得一个亲子母亲跟女儿可以讲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比较像朋友了。你记不记得在59回他骂的时候完全是小娼妇这种语言出来的啊，又跑出来浪汉子啊什么。可现在他会有一种道歉的感觉，说哎，你不要再讲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就那个妈妈会有反省了。其实这个时候才有两代的关系真正 在发生啊。那春燕就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如果安分守己在这个屋子里啊，在宝玉的房子里长久了，自然有许多的好处。我告诉你一句话，宝玉常常说这个屋子里的人无论家里头的外头的，我们谈过好几次，家里头就是世世代代做奴才的，就是丫头配给了家里的小厮，生下来孩子也是奴才，叫做家里头的。外头的像袭人是第一代买来的，叫外头的。就所有他房里的奴才，不管是家里的奴才外头买的奴才，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老太太，他都要告诉贾母全部要放出去啊，与本人父母自便，就是该还给人家父母还给人家父母，该让人家自己自谋生路自谋生路，不要把人家认为有了卖身契以后 就可以把别人世世代代当奴才。我们不细看不太知道，曹雪芹在那个年代讲这个话绝对是一种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观念，因为有钱就是可以买别人的，那花了钱你就是我的啊，当时的人的观念就是这样的观念。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一本书，它有很多的观念也许今天读起来都非常的现代啊，就是他认为他房里的人都要放出去，他作为一个少爷他觉得有一种不安啊，我何德何能我要这些人来伺候我，所以他最后走向的这个佛教的空门，其实是他觉得每一个生命各自有各自要去的地方，那人哪里有尊贵到要别人做你的奴才啊？这件事情他说都要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就春燕问他妈妈说，你觉得你看这个事情多了不起，他花了钱他们家族买了我们做奴才，可是他说要放我们自由这样。那他妈妈就高兴得不得了，赶快问说，这个话果真吗？这是当真的事吗？春燕说，我扯这个谎干嘛。那这个妈妈听了以后就念佛阿弥陀佛啊，念佛不绝，那就到了恒芜院中，就到了宝钗的房里。